在21世纪后半叶呢，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哈，特别是在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当中呢，盛行一件事情，就是耶路撒冷，或者在福音派的教会当中也比较盛行，就是以色列的那一块地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什么时候能够重建，对不对？好像说，只要那个圣殿重建了，大概结论是基督就要来了。然后在那个圣殿当中，耶稣基督要君临天下，以色列要这个全家悔改，众人全地都要仰望他。哎，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哈。这个说法其中的一个缘由呢，肯定是有圣经的，他们的圣经的根据的。但是呢，那个解经是有一定的状况的。抱歉，其实呢，圣地啊，就是说那个圣地这个概念，并不是现代才有的概念。当代很多人会把以色列作为圣地，对不对？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说去叫圣地之旅，对吧？啊，这个去约旦河里受洗，对吧？或者从约旦河里装一瓶水回来受洗。啊，这个圣地这个概念呢，是圣经本来就有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到了新约之后，你一定知道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空间的概念。但是在旧约呢，你知道在教会历史哈，耶路撒冷曾经被称为圣地，对不对？除了耶路撒冷还有哪里？
美呀。
啊。
是哪里的？
咱们是基督教的神学院，好吧？啊，还有罗马，对不对？啊，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等等这些地方都会被觉得是一个圣地，对吧？那圣地呢，在圣经当中确确实实有这个概念。圣地的原意就是与上帝有关的，啊。与神相连的，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的地方叫圣地。好，举一个例子，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说哪里是圣地？你脚下所站的地，这个就叫圣地。要知道，其实摩西脚下站的那一块地方，其实就是平常的地方吧，平时放羊的时候就走过的地方，就是西乃山。不出名的一个地方，但是为什么上帝让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说？因为你所占的地是啊，圣地。为什么？难道是那块地特别吗？在本质上是因为神在那里，对不对？神在那里，那里与上帝有关，那里与上帝要启示的真理有关。那除了这个地方，你还想到哪里？啊，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说：“这里是天的门，这里是神的殿，对不对？”啊，约书亚在过约旦河之前还是之后？之前看见了一个元帅，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那你突然发现呢，圣经当中确确实实有圣地的概念。这些呢，都是一个比较零散的分布的地方，但是到了建造会幕和圣殿之后，这个地方变得不再零散，变得比较集中了，对不对？哪里是圣地？圣所之圣所，会幕圣殿确确实实是圣地。为什么呢？因为会幕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地方，是跟上帝有关的地方。是跟神相连接的地方。举个例子，你要知道，放在会幕、放在圣殿里的东西，无论什么放在里面，都是圣的。哦，我希望大家来理解一个事儿哈，是圣的原因，不是因为那个材质本身有什么独特，那个桌子其实也就是木头做的，对不对？OK，我知道包着金金没问题，即使包着金金也只是木头和金子做的，对吧？ 就这个材质本身呢，还真不是说独特到一个地步，整个宇宙只有那一个小房间里的东西跟其他房间里的东西不一样，它其实还是那些东西。但为什么上帝说那里是圣的？圣这个词在圣经当中常常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很有意思哈，叫做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呢？就是上帝把它给分别出来。就本来呢，这块石头跟其他石头都是同样的石头，但上帝拣选了这块石头，说这块石头不一样，那这块石头就不一样。就他把这一块石头从其他所有的石头当中给分别出来。我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也很有意思哈，比如说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这个所有的人都是人，对不对？但是呢，当你这个结了婚之后呢，只有那一个人是你的妻子，其他人都不是，对吧？他就变得跟你的关系上，请注意，这是一个关系上，不是在一个本质上哈，不是说它的材质上是金刚袋做的，是在跟你的关系上产生了一个独特的关系，对不对？还有圣跟另外一个词连在一起，叫做圣约，很有意思。这个约是圣的，圣约其实是一个关系，对不对？是一个圣洁的关系。所以在整本的圣经当中，你知道呢，其实在本质上的圣哈，请注意，这是系统神学的内容了。在本质上只有谁才是圣的？
基督，
上帝，对不对？是，说基督肯定也是正确答案。上帝在本质上，因为上帝的本质就是圣洁，圣洁是他的一个本质之一，对不对？属性之一。除了上帝之外，其他的圣都是被分别而为圣的，不是本质上的，是因着与上帝之间有了独特的关系，就是说因着跟那位圣洁的神之间有了关系，所以你就是圣的了。好，你想想选民，选民为什么是被称为圣徒？是因为你跟神有关系，所以就是圣的。会幕当中的物件为什么是圣洁的？因为是用来服侍神的，所以是圣的。这一个上帝所这个与人同在的地方为什么叫圣地？是因为那里是跟神有关的，所以是圣的。所以你突然发现呢，整一个的圣地的概念，它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跟神有关的概念，它是一个被分别的概念，就是上帝独特的把它从万物当中分别出来，它就是圣的。所以圣洁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啊，它原文呢有一个很生动形象的图画感的表达，叫做切，切呀，就切，就是一切就两半嘛，分割分离。怎么分割一下切一下它就是圣的呢？因为切的过程当中一分割，就表明说这个事儿跟那个、这一个跟那一个分开了，分别了。这就是为什么分别为圣常常是用在一起的原因。分别出来就是上帝让他跟万事万物之间不一样，独特的被上帝来使用。那所以我们是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隶属于那一位神啊。我们的服侍是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在服侍那一位神。所以只要跟那一位神有关就是圣的。哎，为什么要提到这里？一脉相承，对不对？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之后呢，创世纪那里特别用了一个细节性的笔墨，说耶和华在东方的伊甸怎么样设立了一个园子，对不对？把人安置在那个园子当中。想一想，哎，想一想文本本身哈，上帝起初创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罪，对不对？是不是上帝起初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应该没有任何的瑕疵，没有说是这个坏的，没有说是这个不足的，它一定是好的，在本质上都是好的，对不对？ 那如果既然上帝设立的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为什么特别的细节说上帝在东方的伊甸设一个园子，然后把人安放在其中，你一看就觉得是有点分别的感觉，就这个园子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特别的把人放在这个园子，就等于说特地的把人放在这里啊，有一个背景很有意思哈，理查德·博瑞特曾经这个给我们举这个背景，他说呢，其实当摩西写到这一点的时候，当然有他神学的依据，也有他当时的背景的依据。什么背景的依据呢？你知道，在古近东的这个君王啊，这个君王的王室啊，都有一个后花园，在中国叫御花园，对不对？就皇家园林嘛，皇家的花园。那谁能生活在皇家的园林当中？就皇帝的家人，对不对？皇帝的妃嫔、皇帝的儿女、王子、公主都是可以在这个花园当中，国王跟他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那理查德·博尔特说呢，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御花园当中呢，独特的，你要知道，其实对于皇帝来讲，古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不对？所有的地方都是皇家的。但是为什么这个花园，这个皇家的园林不一样呢？因为这里是皇帝跟他的家人一起享受的时候。这一个独特的地方是皇帝跟他的家人分别出来一起享受彼此之间美好的关系的地方。所以呢，他说呢，伊甸园呢更像是一个皇家的园林，在那里上帝跟亚当夏娃一起来享受他的同在。好，想一想，在启示录的最后两章当中，是不是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几乎一模一样的景象了，就是你看那一个心腹已经装饰整齐，然后等候他的丈夫，然后呢宝座上的又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的意思就是以马内利嘛，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然后呢他说了一个古老的盟约的术语，启示录那里说的，接下来启示录说了一个古老的盟约的术语，说 他要做他们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哇，这个古老的盟约的话最初出现在哪里？出埃及记，对不对？我要做他们的，你们要，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要知道，这一个在出埃及记当中几乎是作为整一个的关系的确立的盟约的话，在启示那里再一次的出现了。它不仅仅是在重复，它其实是在应验，你知道吗？当然是重复，这个应验的意思是从前的帐幕是不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在旷野有帐幕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围着帐幕安营，神的帐幕在他们的营中，然后他也在营中行走，耶和华在营中行走，然后以色列人也做神的子民，神也做他们的神，对吧？但是呢，因着罪和死的缘故，你知道这个同在是不完全的，这个同在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罪来打破，对不对？无论是可拉一党的背叛，还是耶利米直接不是耶利米，米利暗直接长了大麻风，还是以色列人的悖逆，营中一天就死了24000人等等，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处在一种已然未然的状态的。你要知道已然未然的状态不仅仅在新约当中有这个状态哈，旷野是不是一种已然未然的状态？很明显旷野是已然未然的状态，已经被救赎出了埃及，尚未得到应许之地，走在已经被救赎但尚未完全得到应许之地的过程当中。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处在这样的状态，已然未然的状态，最大的表现是什么？是征战，对不对？一方面他确实神真的与他们同在，他们信靠神，顺服神，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拜偶像，顺服自己的私欲，罪恶，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就征战嘛。所以已然未然的 状态对人来讲最大的表现就叫征战。 OK， 在这个征战当中，神的同在啊，有的时候既是保护又是威胁。这个一方面当然是保护，就是是拯救者，是复辟者，是看守者，不至于使他们被这个敌人来攻破，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其实当巴兰巴勒来咒诅以色列的时候，上帝好像有个防护罩一样罩着他们，对吧？是一个保护者，但是呢又是一个威胁。为什么是一个威胁？是的，神是忌邪的神，或者说因为神是圣洁的。说的直白一点的意思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有罪的人在这一位圣洁的神的面前常常处在被击杀的命运当中。要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最大的难题啊，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最大的难题是大而可畏的神。大而可畏的旷野当然难了，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方向感，这是旷野最常见的三种状况，对不对？缺水、缺食物、缺方向感。那缺水，上帝让磐石出水；缺食物，天降玛拿；缺方向感，云柱火柱，这个古代的指南针，对吧？独特的指南针。但是你知道，这一个是处境，上帝可以解决，但是人的罪呢？人的罪真的是每走一步都面临了跟神之间的冲突，叫大而可畏的神，对吧？所以在我们再看启示录哈，在将来的圣城里还有没有这个威胁？在将来的新天新地，在那一个完美的圣城当中，你突然发现只有了保护、遮盖、守护，而没有了威胁，你发现没有？启示录那里说神要亲自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哀嚎、痛哭、这个死亡、罪恶，这个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对不对？啊，这个其实是不再有伤害，但是呢，神却用这个自己的宝座亲自的遮蔽他们，又保护他们，又没有了威胁。为什么没有威胁？因为罪已经被除掉，对不对？罪已经被除掉。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启示录呈现出来的场景并不是他自己首先呈现出来的，是在过去，特别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特别是在新约的耶稣基督那里，曾经特别是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那里曾经有过的画面，但是在那个画面的基础之上给升级了。你发现没有？在那个的画面的基础之上呢，他做了一个这一个既是成就，又是一个甚至有些地方是颠覆式的成就，既是成就又是除掉了亚当堕落之后的所有的负面的东西，而完全的成就了亚当没有堕落之前的一切美好的应许啊，这就是启示录呈现给我们的画面。所以将来有没有圣地呢？有，整个新天新地都是圣地。为什么？因为整个新天新地都是跟神有关的，都是跟神有关的啊，都是神这个人跟神有联系的一个状况。在伊甸园当中，上帝起初创造了这一切，在园子里人与他相交，所以伊甸园我们说过是第一个人独特的跟神有关系的地方，并且亚当在那里有一个使命叫做修理看守，我们上一课讲到修理看守的意义，对不对？啊，你忽然发现在那里其实亚当总结一点就是敬拜神，无论是他祭司的身份，还是君王的身份，还是先知的身份，在本质上叫敬拜神。所以敬拜是一个对最独特的关系，要知道哈，敬拜才是整个宇宙最独特的关系，几乎所有的关系都出自这个关系。你仔细想，人敬拜神的时候才会顺服神，人真正敬拜神的时候才跟神之间是爱神的，人真正敬拜神的时候才是信神的，对吧？人敬拜神的时候当然也是盼望神的。总之敬拜几乎决定了我们的 所有跟神之间的正常的关系。当人不敬拜神的时候，这个关系被扭曲了之后，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全部都扭曲了，对吧？啊，敬拜是最基本的关系。我们说亚当首先是一个祭司，对不对？因为修理看守跟这一个祭司在会幕在圣殿里的这个服饰呢，用的同一个词。我们说亚当也是一位管理的君王，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治理这地，征服这地，是一个君王的形象，有权柄，对吧？我们还说其实亚当也是负起了他需要负起先知性的责任。什么叫先知性的责任呢？很明显，你去仔细看的时候，上帝把话语首先是传给谁的？传给亚当的，对不对？那上帝把话语传给亚当，亚当就有责任去教导传递给夏娃和后代，对不对？这是一个先知性的功用。但后来我们知道，这是第三章开始到第十一章整个创世纪，亚当并没有修理看守好这一座皇家园林。换句话说，他从一个敬拜者的身份上给这个堕落了啊。他允许撒旦的谎言进入这个园子，因为亚当的失败，这一座圣所园子就不再向人敞开，亚当和夏娃被从圣所当中赶了出去。亚历山大这样说，他说他们不能再直接进到神的面前。你要知道，从伊甸园中赶出去至少有一个意义，就是不能再直接进到神的面前，因为在伊甸园里是跟神同在的嘛。但现在不能再生活在圣所园子当中了，因为那个园子是一个圣所的概念，是一个信仰的概念，对不对？它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而已。所以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说他们的行动危害了神要将整个大地变成神圣的园林城市的这个宏伟蓝图，就是整个启示录的结尾的那个样式。本来神的居所要扩展到全地，现在这一个承担扩展神的居所到全地的这个使命的人却被排除在了神的同在之外。哎，这个命运跟后来的以色列被掳是几乎一样的命运，对不对？哎，他们本来的任务是要做这个万国的光，做 万国的祭司，但是他们自己却被排除在了应许之地以外。最惊奇的一点就在这里，其实这个任务被耶稣基督承担了，新亚当新以色列承担了。耶稣基督有没有被排除在圣所圣殿之外呢？有，事实上他的命运，他真的承担了这个命运。这个命运确实他不该承担的，因为他没悖逆。要知道是亚当悖逆的，以色列人悖逆了，对不对？他也出到营外，希伯来书甚至说他出到营外，在营外受苦，对不对？甚至他在耶路撒冷城外被杀，然后呢被钉在十字架上。要知道这是曾经亚当和以色列的命运，他承受了，对不对？当他承受了之后呢，他就这属于你们拆毁这殿，对吧？然后第三天他又重新的建造了起来。好，回到亚当这里，当人没有承担这个使命的时候，神的形象并没有遍满全地，对不对？当赶出伊甸园之后，谁的形象遍满了全地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就是罪人的形象，或者蛇的形象，就是谎言罪恶的形象，充满了暴力，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死亡罪恶，对不对？仇恨。于是呢，上帝就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做了一件事情，就大洪水，对吧？大洪水当然是审判，大洪水也是一次洁净。是的，新约的使徒认为大洪水是审判，耶稣也认为它是审判，但是大洪水也是一场洁净。哇，这是一场洁净，就好像红海当然是一场审判，对埃及人来讲，红海对以色列人来讲又是一次救赎和洁净，对不对？救赎的概念我们好理解，洁净的概念呢，他们都从云中从海中受洗归了摩西，它又是一场洁净，你发现没有？所以 神透过挪亚一家重塑了整个世界，这个重塑就是对整个罪恶的世界审判之后带来一个新的世界。好，你还想到哪里是既是审判又是重塑更新了这个世界的啊？当然十字架可以，但是呢有一个更明显的地方哈，将来主再来的时候的新天新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场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审判要来，这个审判这个罪恶的世界？那些奸淫的、说谎的、拜偶像的、凶杀的，各样的犬类就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如同曾经在挪亚的世代他们被扔在了大水当中一样，对不对？扔在了洪水当中一样。但是呢这一个的审判之后带来了整个的新天新地，又是一次重塑，对不对？然后重塑后的新天新地没有了罪恶，没有了死亡，完全是一种这个蒙救赎、蒙恩典、神同在的一个景象。所以让我这样说，主再来的时候的新天新地，既是对挪亚大洪水的一个模式上是 copy 的，对不对？模式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程度上又是完全超过那个的。挪亚大洪水是审判，但是将来的主基督再来那个审判比那个审判更大。挪亚大洪水是一次洁净，但是未来的新天新地那个洁净又是完全的本质的。挪亚大洪水的洁净并不完全，对吧？并不是本质的，因为后来挪亚也犯了罪。你会发现挪亚的后代跟亚当的后代是很类似的。亚当的后代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呢，就产生了家族之间的纷争，对不对？然后挪亚出了方舟之后，第一个纷争也是产生在家族之间的纷争，对不对？就是这个迦南的父亲韩，对吧？韩跟他父亲挪亚之间的这一个的纷争，或者说这个一次罪恶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上帝就让我们看见说，这一个的审判和重复的过程其实还是不完全的啊。然后在创世纪的十一章出现了一个更讽刺的画面。我经常会提醒自己，提醒弟兄姊妹说，要知道巴别塔是挪亚的后代建的啊，巴别塔是挪亚的后代建的，这个挺惊讶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呢，一个弟兄姊妹问问题的时候说，哎呀，像巴别塔这么坏的东西应该是该隐的后代建的吧。我就带他一起读了读圣经，突然发现说该隐的后代在大洪水当中都已经死了，坏人死绝了，然后好人变坏人，对吧？哇，真是这样子的啊！是挪亚的后代建了巴别塔，而巴别塔的概念一点都不比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那个果子性质上差。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吃果子性质上，基本上来讲就是叫悖逆嘛，就想自己做王，自己做神，不要敬拜神，要敬拜自己。总而言之，归纳起来就是敬拜自己，不敬拜神，自己做王，不让神做王，对吧？如神一般能分别善恶。那建巴别塔的那群人其实本质上也是这样想的，来吧，我们要做砖，然后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通天，为的要传扬我们自己的名，对不对？为了让我们不分散在全地上你要知道这个是对神直接的反抗。神说要分散到全地上，他说我们就是不要分散。神的计划跟人的计划之间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叫做南辕北辙式的冲突，对不对？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人要透过巴别塔，让我这样说吧，巴别塔是一个标志，人要透过这件事去拒绝遵行神的使命。所以呢，亚历山大这样说，他说巴别代表与神的意图相反，就完全相反的意图，就好像五旬节代表与神的意图完全融合一样。要知道当时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他们的意图五花八门的， 但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开始完全的合一的为自己做见，为神做见证，对不对？巴别是一种与神的意图相反，五旬节是一种与神的意图完全相合的状况。那人们刻意将神所赐予的一切集中起来，建造一个让神显得多余的社会。要知道，建造巴别塔的原材料是不是上帝创造的？甚至包括人的智慧，能做砖，能建城，能建塔，是不是上帝赋予的？人利用了上帝给的一切的资源来反对神，跟亚当夏娃像不像？要知道，自由意志是上帝赐给亚当夏娃的，对不对？自由选择权是上帝赐给亚当和夏娃的，上帝亚当夏娃利用这个来反对上帝。所以呢，亚历山大说，巴别有力的提醒我们，人类的本质到底可以变得多么扭曲。是的，这是一种扭曲，人是可以不断的扭曲的啊，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当中，活在神的恩典怜悯之下，然后与神为敌，用神给我们的东西来与神为敌。要知道这一点，不仅亚当夏娃，不仅巴别塔，想一想，我们常常也是如此。恩赐是不是上帝给的？我们用来骄傲。儿女家庭是不是上帝给的？啊，我们用来这个做偶像。金钱是不是上帝给的？我们用来这个不再去敬拜神，放纵私欲啊，甚至连生命是不是上帝给的，我们用来专顾自己，为自己而活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使徒保罗才说一句那么严肃的话，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
可主。
为什么？你一定必须问为什么。因为爱主太基本的，保罗认为这是太基本的事情了，对不对？理所当然，生命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你的，又不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他创造了你，他救赎了你，他恩待了你，他护庇了你，你没有资格替自己做主，对不对？这一个基督徒世界观的扭转，我认为甚至是基督徒信仰生命这一个整个扭转的一个观念上的核心。为什么是一个核心？要知道，许多弟兄姊妹来到牧者的面前，常常会这样想，哎呀，我觉得我已经够爱主了，我读经，我祷告，我服侍，我参加小组，我还奉献，对吧？我还参加查经，我觉得我已经够可以的了，为什么主还没有让我这个那个那个？为什么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生意还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主还想要什么呀？我都到这个地步了，主还想怎么办？主还想要你的命？真的是这样的。只有在这个的观念上转变过来的时候，做的越多越觉得自己不配，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怎么配服侍主呢？在本质上是不是不配？但是主居然拣选了我们，给了我们恩典，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服侍他。所以你突然发现这个道德主义式的逻辑呢，就是没有理解这一点。那福音的逻辑恰恰是被这一点来激励生命。在这一点上，人的热心是没有上限的，你知道吗？人的热心、信心、顺服是没有一个上限的。但是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总想给一个上限，对吧？哎，就是问神说做到什么地步就可以了，对不对？当你一旦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呢，你就没有理解福音。其实这个答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做到什么地步就可以了。其实在本质上是做到什么地步都还不可以，做到什么地步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爱，对不对？我们做到什么地步那是一回事儿。我知道哈，即使被福音激励，被恩典激励，我们所能做的都还是稀少的很，对不对？能做到什么地步都是啊，说实话，即使能做的那一点，常常是在拖上帝后腿，你知道吗？我们即使能做的那点，我觉得常常在拖上帝的后腿。但是心态摆正， 总是理解福音和应用福音的一个开始啊。当这个巴别塔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上帝原本的蓝图就是让整个全地成为那座圣殿城市，充满了圣洁的人、服侍神的人、祭司地位的人。可悲，像亚当夏娃破坏了这个计划。要知道哈，虽然罪可以破坏一切美好的事情，但上帝的计划永远都会实现，对不对？罪确实会破坏很多美好的事情，但上帝的计划永远都会实现。于是上帝开展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来实现他的计划，当然最终是在他儿子里面来实现了这个计划。后来在会幕当中，对不对，巴别塔之后，上帝在全地呼召一个人，这个人叫亚伯拉罕，然后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在应许当中，你知道上帝常常给他们说同样一句话，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与你同在，对不对？是不是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同时都说过了这样的话，我要与你同在。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上帝与他们同在其实表明他们与神之间独特的关系啊。当然在出埃及记那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像部分的应验，对吧，以色列人满了埃及地。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百姓被法老逼迫，神差派摩西做使者带领他们，用大能的神迹和拯救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出埃及记那里西乃山那里立约，称他们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在某个程度上来说，这一切就实现了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命令和应许，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不对啊？神再一次回到了他的子民和百姓中间。要知道被赶出伊甸园是与神隔绝呀，但是这里神再一次回到了他的子民和百姓中间，当然是借着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所见到的一个会幕。上一节课我们曾经说过，会幕是圣的，是上帝与他百姓同在的地方。至圣所当中有一个柜子叫约柜，对不对？亚历山大这样说，他说呢，约柜有双重作用。第一重的作用就是它既是宝座的脚凳，同样又是一个柜子。理解为脚凳的时候呢，是约柜将天上的宝座扩展到地上。在这里神那位圣洁的君王的脚触碰到了地上，就约柜那里，结果会幕就让天与地连在了一起，是天与地的连结。作为柜子呢，柜子里面盛放了不同的物品，对吧？其中最重要的物品是立约的文件，对不对？就是法版，列出了神让以色列人这个该负的责任，对不对啊？在那里神的宝座延伸，在那里人该如何来侍奉这一位神。哎，想一想是不是伊甸园的景象？在伊甸园里，神吩咐亚当夏娃，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像不像法版？这是一个诫命，这是叫律法，这是需要去遵守和顺服的，对不对？他彰显了法版，彰显了约的文书的内容，对吧？并且在那里，上帝的这一个王权是不是覆盖在他们的头上？所以至圣所的约柜那里既能彰显上帝的王权，又能彰显上帝的法版，在伊甸园里同样是这样的，同样是这样的。所以后来这一个会幕的种种细节我们不说了哈，这个会幕其实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地方，特别是至圣所，在那里上帝这个与以色列人会面，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当中。当会幕建成的时候，出埃及记记载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摩西甚至不能进会幕。请问摩西为什么不能进会幕？ 我先考大家一个常识哈，不是因为摩西不是祭司哈。第一个祭会幕的是亚伦还是摩西？当然是摩西了，当然是摩西，对不对？哦，请注意哈，摩西虽然确实摩西不是祭司哈，但是连大祭司的高利都是谁高利的？都是摩西高利的哈。连教导大祭司怎么工作都是谁教导的？摩西教导的，摩西高利的，连这个设立大祭司都是借着摩西来设立的，对吧？请注意，不是因为摩西这个人很独特，你要知道，连会幕都是他建的嘛，对吧？所以呢，摩西在亚伦在以色列人面前其实是代表神的哈，他其实代表神，他是中保嘛，在神面前当然他代表以色列人，但是在以色列人面前他其实代表神，对不对？其中有一个最好的细节就是，当上帝雷轰闪电降临西乃山的时候，百姓怎么回摩西的话？我们求主不要向我们说话，耶和华不要向我们说话，我们担不起，对不对？你去，对吧？你领受了耶和华的话来下来传给我们，对不对？所以很明显摩西的身份是很独特的。但是为什么荣光充满会幕的时候摩西不能进去？因为他不能直面神，对，因为他不能直面神，对不对？他不能见神的面啊。但是呢，后来上帝从会幕当中呼召摩西，你记不记得？呼召摩西，摩西就进去，对不对？啊，后来摩西进去啊，神的荣耀充满在会幕当中，这是神的同在啊。摩西在那里，神的同在跟整个的会幕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个约柜被看作神的脚凳，对不对？但是整本的，特别到了先知神学那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其实特别到了先知神学那里，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会被一个会幕、一个圣殿给限制，因为诗篇甚至告诉我们说，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蹬，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我何等的一殿宇我可以居住呢？换句话说，上帝让摩西造会幕，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造圣殿，其实是他自己的卑微俯就，是他自己乐意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是他自己立约的方式，是他自己立约的方式，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西安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已经不仅仅指一个地理位置的意义了，在诗篇当中出现了好多的西安，对不对？当然是耶路撒冷没问题，但是西安这个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的概念了，它已经是一个信仰的概念，就表明说神在其中，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比尔这样说，比尔说呢，会幕是一个小号的模型，作为一个记号来提醒以色列人，神的荣耀最终会充满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才是神彰显他荣耀的容器。但是现如今，先在这个小小的模型当中来呈现出来，来与自己的百姓立约，跟他的百姓同在，因为最终要实现的那一个目的是整个宇宙啊，所以最终会幕往前走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对不对？上帝搞立了大卫做王之后，约柜被运进了耶路撒冷里，在耶路撒冷，王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卫想了一个主意，大卫觉得说，看到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当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帐子里，不合适，对吧？在幔子里，我住的地方比上帝住的地方还豪华，对吧？大卫这个心是不是好的？得不得上帝的悦纳呢？得，对吧？当然得，上帝很喜欢大卫的这个心。但是大卫很想为上帝建造一座宏伟的宫殿，但是上帝有没有立刻说感谢这个很好，大卫你很忠心，你去见吧？有没有？没有，对不对？当然那里有一个约的概念哈，他要借着他的儿子来见啊，那个儿子最终指向大卫家的那个儿子，对吧？ 当这一个大卫说要为上帝建一个房子的时候，上帝却说为大卫建一个房子，这个很有意思哈。那段对话很有意思，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里那段对话，大卫说我要为你建造这个宫殿，上帝却说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家室原文就是房子，对，居所。然后呢，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他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殿宇也是那个词，殿宇、家室、房子都是同一个词。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呀，他不是指的说好像大卫做了什么，因为一开始好像看起来是大卫发起的这个事儿，对不对？但你要知道后来上帝反客为主了。你去仔细读他们的对话的时候，先借着拿单对大卫说的话的时候，简直是上帝在主导这个事儿，对不对？完全是上帝在主导这个事儿。你不能建，谁能建？你想为我建殿，我要为你建家室，我要为你建你的这个建立你儿子你整个的国位啊，我要为你建造这一切，你在你的国在我面前坚立，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殿宇，他的国位要存到永远。好，你突然发现这个其实上帝在主动的在做这一件事情，对吧？然后呢，自此以后圣殿就代替了会幕，取代了曾经会幕的意义，在一个稳定的地方人到那里去敬拜神。所以上帝拣选耶路撒冷做他的居所，神创造的计划，哎，还记得吗？一个圣殿城市，对不对？圣殿城市在启示录那里最终实现了。但是你突然发现比起先前，这里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实现了上帝的计划？在这里真的有一座圣殿城市，有殿有城市，并且这座城市被称为西安，在西安的都是蒙福的，这里有神的同在，上帝复辟他自己的城。我们说过诗篇说了太多西安的事情，西安几乎全部都是信仰的意义。我随便读一处哈，诗篇132篇13-14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西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哇，你就知道这个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对不对？要知道这个意义有没有可能被误用呢？后来果然被以色列人误用了，对不对？好，神在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神自己的这一个施恩怜悯，神自己乐意跟以色列人建立关系，对吧？那人应该如何的回应呢？很简单哈，就是亚当夏娃应该如何回应呢？应该敬拜神，应该顺服神，应该爱神，应该相信神，总之就是跟神有一个正常正确的子民与国王的关系，对不对？那整个的以色列人好像恰恰没有这个关系，他没有敬拜神，并且敬拜了偶像，甚至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在圣所在会圣殿那里充满了各样的偶像，对不对？当然那是一个意象的画面，来反映一个现实当中的实质，就是这样子的哈。就以色列人其实在拜偶像，对吧？拜偶像，那拜偶像不爱神不信神，依靠列国，道德败坏，这个不顺服神，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这样的光景。于是以色列人破坏了与神之间的关系。当破坏了之后呢，先知们常常围绕着圣殿发预言，你发现没有？以赛亚蒙召的时候跟圣殿就有关系，乌西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襟垂下，怎么样？遮满了圣殿，然后殿中充满了烟云，耶和华呼唤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这个时候说我去。所以你突然发现跟圣殿有关系，对不对？耶和华的衣襟遮盖了整个的圣殿。但是后来 整个圣殿不断的走向没落，我说的这个没落是信仰的没落，就他们不断的离弃神的时候，在以赛亚书那里他开始展望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圣城，新的圣殿，对不对？在以西结书那里，以西结是在圣殿已经被毁的背景之下来看见圣殿的意象，看见了一个更大的圣殿，更荣耀的圣殿，对不对？这个更大更荣耀的圣殿，以西结花了大量的篇幅，40到48章一直在描述一个未来的圣殿，未来的圣城，对吧？并且在描述这里这个的时候，他称到的城市为耶和华的所在，这城的名字要叫做耶和华的所在啊，因为耶和华在锡安当中与他的子民和百姓同在。好，最终这个确实在耶稣基督那里应验了，耶稣基督作为圣殿。我们说耶稣基督作为圣殿的时候，常常第一个处想到的经文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约翰给了一个批注，一个注脚，说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这是约翰给的注脚，对不对？好，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在约翰当中出现这样的这一个把耶稣看为圣殿的一个描述，第一次其实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序言那里，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请注意，道成了肉身原文就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用的跟会幕支搭帐篷是一模一样的词，并且住在我们中间。以色列人一定能够想到曾经在会幕里，在圣殿里，上在耶路撒冷，神住在他们中间的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这种圣殿式的同在，神学家称耶稣的同在为圣殿式的同在。这种圣殿式的同在，你有没有发现，你只有理解了这一点的时候，你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洁净圣殿，对吧？他为什么在圣殿里跟犹太人这个起了冲突，对不对？他开始不断的做很多圣殿在圣殿里才能做的事情，对不对？在圣殿里他让那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站起来行走，对不对？这个瘫子去圣殿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想要得着神的恩典吗？但是38年了，他一直没有得着神的恩典。但是这一位真正的圣殿来临的时候，确实给他施恩，也给了他赦免，对不对？啊，所以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耶稣在地上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不断的传神国的道，对不对？要知道这个功能在古时是谁担任的？圣殿的祭司，对不对？圣殿的祭司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除了献祭之外，他需要教导以色列人什么？神的律法，对不对？将律法书读给以色列人听，特别是在大型的节期聚会的时候，祭司是不是要诵读？哎，你看耶稣基督传讲神国的道。然后呢，并且他做的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经常说这样的话，对吧？要知道以色列人一定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赦罪这件事情都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圣殿那里，对不对？以色列人每年牵牛宰羊，带着鸽子，带着斑鸠去到圣殿，不就是为了赦罪吗？他们把血献上，把祭献上，那祭司就会把这个手按在，把那个人的手按在羊的头上，对吧？然后罪就归到了那一个祭物的身上，然后把那个祭物杀了献给神啊，祭司就会代表神告诉那个人说，你的罪赦了，对不对？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祭司真的会这样说的哟，你的罪，小子，你的罪赦了，平平安安的去吧。祭司是真的会这样说的。所以当耶稣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其实不是，大家震惊的不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多么独特，是不该你说，你知道吗？大家不太震惊这句话本身，这句话本身他们几千年来听过不知道无数遍了，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不是我在圣殿里发生的场景吗？你怎么随便在一个犄角旮旯就给我说这句话？在大街上 在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对吧？常常不是在圣殿里吧？这意味着耶稣基督就是圣殿，他在执行圣殿的功能。他在执行圣殿的功能体现在至少两点。第一，他宣讲神国的道，像祭司一样宣读律法。第二，他赦人的罪，像祭司一样，对不对啊？当然拆毁圣殿建起来的过程也是执行圣殿的功能了，就是他那个真正的祭物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啊。所以最终这个圣殿到了新约，当耶稣升天之后，我们知道使徒们一直说我们就是啊神的殿。哎，要知道哈，有的时候呢，你必须来理解一个东西哈，在旧约当中呢，所有应验就是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身份，常常的也用来描述我们，就是用来描述耶稣基督的那个身份，常常也用来描述我们，这个很稀奇哈。举个例子，比如说用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是圣殿，后来也说我们是圣殿，说耶稣基督是新以色列人，新以色列，我们也是属灵的以色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啊，我们也是人人皆祭司，对不对？啊，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现象？就是在旧约所有描述耶稣基督的很多的身份，也常常用来归在了我们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呀。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子。基督如何，我们也如何。我说的这个不是在模糊两者之间的本质哈，我说的是在一个身份地位上，把本属于耶稣基督的尊荣的身份归到了我们的身上，把属于耶稣基督的尊荣的身份归到了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啊。好，最终在新天新地那里，确确实实神完全的与人同在，启示录对吧，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伊甸园、会幕、圣殿、基督教会、新天新地，这样从伊甸园到新天新地的整个的脉络呈现给我们，上帝的计划原本就是如此。